马可福音，六章嘛，上次有姊妹在问这一段，我想我就顺便交通。那是从45节开始，马可6章45节，一直到末了，就是他们要知道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那当然这一段，我们可以从好多的角度来看啊，所以我今天只是简单的提一点，给我们做一个就是一个参考而已啊。他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夜里约有4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且甚惊慌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别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既渡过去，来到隔离沙勒地方，就靠了岸。一下船，众人认得是耶稣，就跑遍那一带地方，听见他在何处，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，或城里，或乡间，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，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们的衣裳坠子，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好，这段话是主耶稣在有一段时间里面的一段经历啊，门徒跟他的经历。那很特别的就是45节，他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他把门徒催上船，好像门徒不愿意走，他把他们催上船。那催了上船以后呢，门徒在海上摇橹甚苦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如果你懂得前面他讲的，你就知道了。因为前面他们在就是叫好几千人吃饱，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啊，有5000人吃饱，光是男人呢就有5000人。而且这个神迹很特别的点在哪里呢？就是说你看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啊，大部分可以说都是主一个人在做的。那这个神迹呢，门徒有份，因为主住席了以后是透过门徒来分的，所以门徒几乎就是他有 involve 到这个神迹里面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，门徒很兴奋的。你知道，如果今天主做一个神迹，而且是借助我们做的，你看我们非常兴奋的。 我们就不愿意走了。所以主耶稣要把我们吹上船去。我们常常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，或是神借着我们做了一些事情，有一个很大的工作以后呢，你看叫你停你都停不下来的，就叫你停你会很痛苦的。然后就算你停了上了船呢，你看你摇橹还很苦，为什么？你好像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，所以越摇呢巴不得是往回走，你知道。所以特别是风又把你吹回去啊，你要反着方向去走，很不容易的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整个的背景，啊，是不容易的。但是我记得我曾经交通过这一段啊，因为整个这一段话呢，其实有预表性的。那这个预表呢，当然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也是讲到我们的经历啊。好，所以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前面他们吃饼得饱，而且还装满了零碎，有十二个篮子，意思说每一个人都一个篮子，所以他们是非常的丰富的。那前面这个经历是讲了什么呢？就是讲了我们的主他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饼，生命的粮。当你吃了生命的饼、生命的粮之后呢，接着你应该怎么样？要继续走天路。就好像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，他们在逾越节的晚上，他们要吃羊羔的肉，吃完之后呢，他们吃的时候，你看要穿上鞋，要拿着杖，要准备赶路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得到主的生命之后呢，不是在那里享受做享受，你前面还有路要走的。那常常我们就不愿意走，就好像我们有了救恩了，我们就想停下来了。这时候主就要催我们，啊，要催我们。那催门徒上船啊，你要知道，在圣经里面啊，船在海中常常预表什么呢？船是预表教会，海是代表这个世界。你知道，所以船在海中这是可以的。因为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以后呢，我们是在世界里面，但我们不属世界，所以船在海里面是可以的，海进了船里面就不行了。所以如果教会啊被世界进入了，你看它就要沉下去了。好，所以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换句话说呢，我们有路要走的，我们要在这世界行的，我们在这世界有见证要走的。那要渡到哪里去呢？就渡到伯赛大。伯赛大这个地方的意思啊，很特别，它是指着粮食之家，或是捕鱼之家。所以你看见主的美意啊，他们在那里有吃了五个饼两条鱼，哦，他们就舍不得走了。事实上呢，这只是让他们预尝一点天恩的滋味而已。真正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是满了粮食、满了捕鱼的家。所以你看见主不仅给我们生命，他还给我们更丰盛。所以主的美意来是的，要催门徒上船，要渡到那边去。那边那个伯赛大呢，就是粮食之家，就是捕鱼之家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工作有了一点果效，我们就不想走了。事实上呢，保罗说的，他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他不是以为他得着了，乃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你看今天主带我们也是这个样子。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有一点工作的果效，或者我们有一点得着以后呢，我们就想休息留下来了。但是主在这里呢，他在那里催，这个催原文就是勉强，你知道，我们的天性不愿意走的，我们天性要留下来的。但主在那里勉强我们，因为我们不想走，他要我们渡到那边去。为什么渡到那边去呢？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只是客旅，只是寄居的，前面有更美的家乡要等着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奔走前面的道路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主要叫众人离开。你看他说催他们往船上去啊，渡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上。 展开。因为众人呢所注意的是什么？只是吃饼得饱，只是希望主在那里做王。他们不知道主要上十字架，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为了主给我们一点恩典呢，我们就不想走了，还要主勉强我们，还要把众人给散开来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主做王，但是不要经过十字架的王，但主必须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够真正的做我们的王，所以他要叫我们散开。好了，46节讲了什么呢？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主就上山去祷告，这是说到什么呢？那当我们的主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饼、生命的粮，乃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来了。之后怎么样呢？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升天了，他在天上为我们做大祭司，在那里为我们带到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辞别了他们。你看，主死里复活，然后在他们面前升天，就辞别了他们。然后呢，他就上了山上，山就预表了那个天上。他做大祭司，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大祭司，天天在那里为我们祷告。主不是主，你知道圣经上提到很奇妙的，就一方面他讲到我们的主啊，他升天以后呢，怎么样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见当斯提凡看见他的时候呢，他是站在父的右边。所以你看见圣经上一方面提到主呢升天以后他坐下了，为什么是坐下了呢？因为他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救恩已经完成了。那为什么他站起来呢？一方面他是站起来天天为我们祷告，一方面站起来是为着什么呢？为着征战，征战已经成功了，在主的里面已经成功了，但是在圣灵里面呢，他要带领我们要经过这个征战。所以这是他在，所以斯提凡看见的时候呢，他是站着的，随时迎接他进入荣耀里面去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呢，他就上了山，在山上祷告，为我们带到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里面，我们会觉得很奇妙，就是说我们的难处没有过去。那我们又知道主天天在山上为我们，在天上为我们祷告，有时候我们就很灰心，你知道，特别我们在难处里面，我们说主，你不要天天给我们祷告，你只要把我们问题解决就好了。这是我们常常感觉。我们说，有人告诉我们，我们说主在那里天天我们祷告，但是为什么天天为我们祷告，我们的难处还在呢？这就是主的祷告，因为主的祷告不是除去我们的难处。主的祷告是要除去我们里面那些渣滓，主不是要改变环境，主要改变我们。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一点啊。所以当主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事实上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工作了，他要把主的生命组织编织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如果碰到难处，我们经过了难处，甚至受了苦，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呢，那就没有什么作用。那经过了苦难，我们生命有改变，那才是真正的得着。因为难处过去了，还会有另外一个难处来，但生命的改变呢是永远的。就这一点，我想我们需要知道。好，47节，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。所以到了晚上。什么是晚上？那当主升天以后呢，就是夜间了，因为他本来是公义的日头，但是当他升天以后呢，就是晚上。所以你看见主跟门徒吃饭都是最后的晚餐，都是吃晚餐的，晚餐吃完就是夜间了。所以从主升天日到主回来，这就是夜间。但警醒的人会看见晨星的。所以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是独自在岸上。然后48节就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。就很多时候船在海中 是不顺利的。为什么是不顺利的？为什么摇橹甚苦呢？就说出了我们在世上在走这段路的时候，有很多的试探，有很多的难处，这是一定有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以为主不知道，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主看见门徒，所以主都看见，主都知道，主不是不知道。主说我晓得，主都晓得。主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，夜里约有四更天。我们晓得在罗马，他们都把这个晚上分成四个今天，四今天是最后一今天了，就大概是半夜的三点到清晨的六点，那是最黑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见常常在最黑暗的时候呢，也是摇橹最苦的时候，但是呢主看见了，主就在海面上走，主在海面上走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为什么主在海面上走呢？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代表这位升天的基督，他超越一切的死亡，超越撒旦的权势，超越罪的权势，超越这个世界的权势，超越一切的难处。所以主能够在海中行走。所以你知道，常常我们在最不顺利的时候，最苦的时候呢，你看见主他是那一位升天的基督，他是越过一切的，他能够在海面上走，而且是怎么样呢？是往他们那里去。所以主是常常在我们最苦难的时候呢，主超越一切，他往我们这边去。但是呢，他这边讲说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，意思走过，走过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好像主好像没有太管他们。为什么主是要走过他们呢？因为主要在对岸来提接他们，要迎接他们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主好像从这边到那一边，好像主升天了，但是主在那边怎么样呢？要等候来迎接我们。并且呢，他是要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知道他是超越一切的。但四十九节说，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主做了一件新的事情，是门徒不认识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主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些很特别的事呢，因为我们不认识，我们就害怕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脱离那种传统的观念，因为主在我们生命中常常做新鲜的事，是以前没有做过的，所以我们就害怕了，我们就喊叫起来。五十节说，因为他们看见了他，且甚惊慌。你不认识吗？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是我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。所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我是，主说我是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。如果我们认识他是我是呢，我们就放心，我们不怕。那我们不认识他，所以我们害怕了。那主常在我们身上做一些新鲜的事，你看有很多的剥夺，很多的倒空，很多你说从前我们可能很顺利，今天突然不顺利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新鲜的事，但是我们就害怕，我们不放心。但是主就知道他们惊慌，主就对他们说话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要认识他，也认识他的声音。我们认识他的声音呢，我们就不害怕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你知道什么时候啊？主在船上就没有事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给主有地位，主就上了船。那不给他地位呢，他在门外叩门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很热闹，但是主在外面。所以我们需要让他，要给他有地位，我们需要谦卑，我们需要高举他。他一上船，风就住了。 所以你看他掌管我们一切的环境，所以我们常常因着环境害怕，就因为我们不认识他。如果我们看见了环境，我们也看见了他，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在环境看见环境背后的主，我们需要看见环境背后的主。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只看到环境，看不到背后的主。我们忘了主是掌管这一切的。结果他一上船，风就住了，他们就心里十分惊奇，因为我们真的是不认识。好，为什么呢？五十二节，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。所以你看，他们经历过这个分饼的事，但他们不明白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经历的，可以说经历的神迹，啊，经过了很多特别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可能是苦难，可能是一个神的祝福。但是呢，我们只是留在什么这些事情的表面，我们不真正明白这些事情背后主要启示我们的东西。那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甚至经过了很大的艰难以后，我们只是很表面的知道，哦，主带领我们，但我们没有学到那该学的功课，所以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。那分饼的事是什么？因为他就是那个生命的主，他就是那个饼，他是生命的饼，他是那个生命的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一生终身的事都在他的手中。所以因为不明白，所以心里还是愚顽。也就是说呢，你看我们常常心窍不开，属灵的窍不开，所以还是愚顽。所以你看见啊，你看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自己啊，经过一件事情没有学会，第二件事情在还是没有学会，那不认识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生命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所以我们很少把它交给主。那交给主以后呢，你知道就带下多大的那个生命的祝福。然后如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，怎么样呢？摇橹胜苦，摇橹胜苦。你看我们常常好苦啊，摇橹胜苦。为什么？不肯交托。为什么？心里愚顽，不明白分别的事。我们常常不明白分别的事啊。好，五十三节，既渡过去就来到了隔离撒勒地方，就靠了岸。所以他们在哪里靠岸呢？在隔离撒勒这个地方靠岸。隔离撒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王子的花园。你看我们都是王子哦，我们都是做王的，所以我们都是王子。所以我们来到一个什么地方呢？所以你经过了这个人生的旅程啊，你来的地方乃是一个花园，很美的，而且是属于你们的，属于我们的，是一个王子的花园。那这是一个乐园，你看，这是说到什么？这是说到国度。所以我们的一生啊，就好像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在经过这个风浪啊。那目的是怎么样呢？要来到了这个国度，这个花园啊，是王子的花园，是那些与他一同作王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这条路上忠信的话啊，你知道我们就有赏赐。所以我们，所以主。他有美意的，他把我们吹上船，你知道，我们常常就停留在救恩的阶段，我们就不愿意继续往前。但主要我们渡到那边去，主要我们经过这些风浪啊，而且呢，在经过风浪的时候，他常常与我们同在，然后就可以靠，你看就靠了岸。好，五十四节，一下船，众人认得是耶稣，所以大家都认得他了。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呢，大家都认得他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在每一个人。所以主回来的时候，众人都要认识他，而且众人都要高他。所以你看主耶稣讲到怎么样呢？讲到那个玛利亚，他是预先高我，在大家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预先高他，他是有福的。到了那一天呢，每一个人都要高主，那太晚了。所以今天你还有时间，主还给我们时间，主快回来了，时间不多了，主可能明天就回来了，主可能再过几个月就回来了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搞他，打破玉瓶， 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他。因为到那一天呢，你下了船的时候，众人都要认得耶稣，每一个都来告他，那就进入了国度。所以就跑遍那一带地方，听见他在何处，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，或城里，或乡间，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，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，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所以主回来的时候，众人都认得他，而且主回来的时候要解决一切的问题。你看，用褥子抬来的呢，能够医好；有病的人呢，摸他的衣裳坠子就好了。衣裳坠子就代表主的救恩、主的作为，因为衣裳是代表他的作为嘛，就是他的行为嘛。坠子就是摸衣裳坠子，凭着信心来摸他，意思就是说呢，那时候你知道这些进入国度的人啊。跟我们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是得着了，他们是进入了，所以呢，他们也能够尝到这个。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所有问题都解决。那今天的问题只会越来越糟，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那个经济，那真的是很可怕。你看美国49%的美国人要靠领救济金的。要靠这个政府的福利来过活的49%，你看这个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？那欧洲的债还要靠中国来那个，而且希腊一讲说他们要公投，你看整个这个欧债就不行了，马上乱泡泡。你看这个经济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环，政治的问题也是很乱。然后你看这些天灾啊，真的很可怕。10月的雪，你看很少有的。然后你看曼谷这个淹水，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情形？你就看见了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糟，只有主回来才能解决，只有主能回来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警惕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，时候不多了，所以是我们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，让他完全得着我们的时候。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要做事，我们就天天在那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是为着主，讨他的喜悦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我就借着因为有姊妹在问这一段话，我就稍微的把这一段话来发表，因为正好也是跟我们今天，其实剩下每一段话都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的，因为神总是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今天来说话，盼望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。前面8章啊，或者我这样看，你看第8章啊，第八章说，智慧岂不呼叫？聪明岂不发声？啊，所以你看见这个智慧是代表一个人说的，因为他在那里呼叫，他在那里发声，啊，然后呢，你读12节。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，又寻得智慧和谋略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啊，我就跳着看，简单介绍啊。22节，箴言第8章22节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，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。这是讲了主嘛？因为约翰福音第1章就讲这个。好，这讲完之后呢，第9章，智慧开始建造房屋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他怎么讲呢？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。好，所以你看这里的第9章的智慧就是主，建造房屋就是教会。好，那怎么建造呢？第2节，宰杀牲畜，调和持久，设摆筵席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谁宰杀牲畜？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羔羊嘛，他被宰了嘛，所以这是十字架上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调和持久，设摆筵席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这福音就开始广传了嘛。这也是讲到我们怎么样，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呢，你看你吃饼喝杯嘛，薄饼聚合，就是这个宰杀牲畜，调和持久，就让我们回想到主这一段故事。但是在建造的时候，他要凿成7根柱子，朝着7根柱子，所以从第9章开始一直到末了呢，他就讲这7根柱子。 啊，这七根柱子，什么是柱子？柱子就是生命的性格，讲到主的生命，主的性格必须要组织在教会的里面。啊，如果教会呢，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合在一起，那这不算什么教会啊。教会要什么？是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。换句话说，教会呢必须是被基督的生命充满，教会必须要有基督的性格。那这性格呢，就用这七根柱子做代表啊。柱子是不摇动的，你看我们这些人摇摆得很啊，但柱子不摇动的。所以这个七根柱子呢，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，就是所以从第九章开始讲到末了了，就讲到主的七个性格，代表七方面的性格啊，来代表主的那个整个性格。那我们曾经讲过，这包括了公义，包括了爱，包括了谦卑，包括了殷勤，啊，包括了诚实，包括节制，包括管教，啊，受教。所以你看，你老是可以看到这些东西，啊，譬如说第十章第二节，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所以你看这里有公义。然后你看第四节、第十章四节，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，所以这讲到勤勉。好，你看十二节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，所以这里讲到爱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他反复的在讲这些性格，就要把我们做成这样子。好，当你做完了以后呢，就是最后的三十一章第四节了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？那是讲到基督的先父嘛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所以就讲到一个教会先父被雕刻成的时候，他所讲的，那他丈夫心里依靠他，并不缺少利益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有一天，你知道，不仅仅我们离不开主，主也离不开我们。丈夫离不开心腹的，心腹离不开丈夫的，所以他的丈夫心里要依靠他的。因为主的一切丰富呢，他要积蓄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的，所以他并不缺少利益的。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所以这个心腹呢，完全是以神的心意，以主的心意为他的心意，为他的满足。所以他的丈夫，他使丈夫有益无损。那今天我们没有被完全，我们常常羞辱主的名了。但到那一天呢，你看，他要使他的丈夫有益无损。所以后面的当然就是我上次交通过，就以前交通过，就我讲得很细，就把这里面大概的细节。不过今天因为我只是简单的交通一下，就是其实这里是讲到，当这个心腹被雕刻完的时候，那个美丽啊，是她的丈夫是要依靠她的，是让她的丈夫有益无损的。这个丈夫就是指主说的，好不好？可以这样简单的交通一下。
那后边我就容易了。
自己都可以，
这后面我就容易了。我把这话没有，我就
对，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打
开。Yeah, right.
可以听到。
我在想我怎么跟人家讲。
好，
出
埃及
记十五章十一节。出埃及。哦，然后我就站在这儿，然后什么什么？
听不太清楚，你再讲一遍好吗？
十五章。
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。
十一章十一节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论可畏施行其事。好，这里面你知道，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，埃及是一个多神论，哦，就是说他们有各样的偶像，他们敬拜。你知道为什么神要用十次来击打他们？那十次呢，都击打他们十个主要的偶像。嗯，那我们曾经交通过出埃及记，每一个击打都是一个偶像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好像是对不仅仅是对着以色列讲的，因为它是一个赞美嘛。这好像全世界讲的，埃及就代表世界。你们讲有众神吗？但是众神之中，谁能够像耶和华？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？就是说，从前在埃及， 甚至以色列人他们都拜偶像的，在埃及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到了旷野，你看一下子就来一个金牛犊。为什么有金牛犊？因为他们在埃及就拜这个东西，或最少他们看见埃及人在拜。所以在这里好像在向神有个赞美，他们好像是说这些世上的人他们拜的各样的神众神，但是有谁像你那么圣洁，这么尊荣，这么可令人称颂，可令人敬畏，能够向你施行其事。所以他是在这里在强调这个地方，因为他们刚从那里出来，经历了这个大人的神的大人的手，是这样子。
第4章24节，那个耶和华
遇见摩西，就是要杀他。因为当时是这样，就是说神曾经在亚伯拉罕有立约的，就是说呢，第4章第几节？
24节。
OK， 因为当时他们曾经神曾经在，或是这样看一下好了，创世纪十，你看一下创世纪。创世纪我们看一下17章，创世纪17章跟这里有关系的，创世纪17章第9节有没有找到？
找到了。
好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丁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，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，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所以在他们到了埃及之后，再加上甚至摩西后来在埃及，后来到了旷野以后，以及他生的孩子，可能都没有受割礼。所以等到他们到了，如果你记得的话，他们一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所有的人行割礼，在基甲实行割礼。所以这里呢，你看他就说，所以遇见他想要杀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这就是受割礼，丢在摩西脚前，这是我的血汗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没有受，他们没有受割礼，没有受割礼呢，神就要杀他们。特别是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神要叫摩西去为他做事情了。割礼是代表什么？就是要除去我们的肉体，除去我们的一切的肉体。所以我们侍奉神不能用天然的能力。天然能力就是没有受割礼的人。所以你要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把你所有出于天然的能力都除去，你才能够侍奉神，你才能征战。所以你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他们每一次出去打仗都是从基甲出发，基甲就是他们受割礼的，每一次从基甲出发他们就打胜仗，只有一次打败仗了，就是在埃城。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他们不是在基甲出发的，换句话，他们没有站在受割礼的地位，你的征战就不行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如果没有对付肉体，没有借着主的血来洁净我们，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的。所以你就看见在出埃及第四章这边讲的就是在对付肉体。